汇聚公益力量，公益力量追随大爱旗帜，大爱先锋，用爱心奉献，为中国梦加油！加油！加油！
敲击生命之烟，
敲击生命之音，
叩开世界之门。
大爱先锋 YY151991，爱心相约精品公开课。
与知识相伴，与时代同行。
这是一个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这是一个移动技术改变人生的时代。
微信收款66.66元，
开始导航，从当前位置左转，可到达大爱先锋数码天地站。
大爱先锋安卓手机操作专题讲座，
带你走进智能世界。
打造便利生活。
信息架起沟通桥梁，科技改变生活质量。大爱先锋 YY151991 直播室的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我们大爱先锋培训部在每周五晚8点为您精心打造的数码天地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兰婷。每一次的相聚是一种幸福，每一次的聆听是一种收获。那在我们今晚的栏目中，我们又为您准备了哪些丰富的内容呢？赶快来开启我们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一个板块，数码经验。数码经验，分享点滴经验技巧，一技在手，操作无忧。
大家好，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经验小分享。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经验，就是我们该如何前盲的朋友该如何进行扫码。那么这个扫码呢，我希望大家啊学会一样之后呢，其他的地方都能学会。那位朋友说了，这个扫码我们看不见不好扫啊。其实吧，练习练习这个扫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现在呢，我们以登录微信为例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前盲的朋友怎么去扫码啊。因为我这个笔记本的电脑的微信啊，它过期了，这个登录的时候呢需要扫码。那么现在就我们现场演示一下这个前盲的朋友怎么去扫码登录我们的微信啊。
开始应用其桌面程序是程序
我们找到
微信。
微信，
微信二维码图形
啊，我这边已经出来二维码图形了啊，然后我们用手机，解锁，
16:35，
然后
微信，
点开发现，
发现未选中，
啊，
发现，扫直播， 扫一扫。
扫一扫啊。
微信。
啊，点开之后呢，我们掌握好距离。走。有的时候能。
取消登录按钮。
啊、好了。啊，那位说啊，那我先登录啊。
返回按钮，更多信息按钮，登录同步最近的消息或选放已选中，自动登录该设备，登录按钮。
走。
取消登录按钮。微信微信客户端。
那好了，我的电脑微信就这样登录成功了啊。那么由此呢，
设备已锁定，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练习的这种手段来进行扫码。那么我们可以扫这个支付码，可以扫各种就是我们在外面买东西或者是要支付的时候啊，直接用手机就可以扫码。如果碰到向商家付款那种形式的话，那么我们的码就非常好扫啊，倒过来往他的那个码上一扑啊，你连密码也不用输，指纹也不用按，然后那个、啊、你的钱嚓就出去了，他商家设置了多少钱，你的这个支付码就出去了。大家不要带着这种侥幸心理，我看不见，我什么就都应该找人帮助，或者我什么都不方便，那不行的啊，得适应现在新的生活方式。尽管说我们有些辛苦，需要练习一下，或者需要适应一下，但是呢，我想大家一旦适应之后呢，生活就会让我们变得更美好。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你学会了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我是您的朋友文华。
感谢文华老师，看来我们全盲的视障伙伴也是完全可以自主扫码的，只不过需要一次次的练习，在练习中熟练掌握扫码的技巧。在前两周，海波老师花了两节课的时间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全拼输入和九宫格输入的规则，两种输入法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适宜人群。今天呢，我们海波老师将为大家带来双拼输入法的讲解，这个输入法也是我们视障群体普遍用的最多的一种输入法。好，下面我们拉开今晚数码天地的第二个板块，数码讲堂，掌声欢迎海波老师。
好的，非常高兴又一次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啊，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分享有关于文字输入的内容。在咱们前面的讲座当中呢，也有人提啊，就是我们能不能讲一讲双拼。双拼呢，实际上它就在我们的规划当中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咱们这一节课就来跟大家讲一讲双拼输入法。在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输入法设置为双拼输入。它的操作方法呢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来到点名设置，
输入法更多设置，
然后在这里找到输入法设置，点击进入，
输入提示设置，
然后选择键盘设置，
键盘设置界面。
这个时候呢，
中文输入，
我们选择中文输入，
中文输入设置界面，
进入，进入之后，我们选择
双拼，
双拼啊，
双拼设置界面。触摸九键，触摸二十六键，触摸九固定二固定九键，手写固定二十六键。
那么我们还是把它
设
置为固定二十六键
啊，
跟之前一样的啊。
输入法设置界面。
设置完了以后啊，那现在我们的键盘就变成了双拼输入，它是固定二十六键，所以它的键盘布局跟我们就是之前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它的拼音规则就不一样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双拼输入法这个东西啊，它是不是就是专门给我们视障者用的呢？并不是啊。实际上在明眼人他们使用输入法的时候，哎，你比如说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什么搜狗输入法呀，百度输入法呀，那么它都是有这个双拼输入的啊，只不过呢就是它的这个使用人群比较少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不是很了解，但实际上呢它是可以的啊，它也属于一种通用的输入法。那么双拼呢有不同的双拼方案啊，它包括这个比如说微软双拼、小鹤双拼、自然码双拼，还有就是拼音加加等等，就是这个双拼方案啊。那么它呢有很多，那不同的双拼方案呢它们的拼音规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它的按键对应有所不同。在我们点名输入法里面呢，它也是支持不同的双拼方案设置的。具体呢在前面讲输入法概览的时候，我们跟大家提到过在哪里去设置啊，就是在点名设置、输入法设置、搜狗个性化设置里面，对不对？输入法设置，然后搜狗个性化设置在这里啊，在这里啊。那么现在呢它是微软双拼，我们讲的话呢也会以微软双拼为主来给大家讲。那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你想更换你的双拼方案，你可以到这里来更换，或者说如果你在使用的时候发现你这个双拼跟我们讲的有一点不一样，那么你可以去这里把它更换成我们讲过的方案啊，微软双拼。微软双拼呢它和这个搜狗双拼是非常接近的，他们两者的区别不大，但是其他的你像这个自然码啊，还有小鹤双拼啊，他们的区别呢会稍微大一点。我们呢在这里就讲比较通用的这个双拼就好了啊。那么 OK， 这是一些就是我们在学习双拼之前需要了解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正题来说双拼。首先什么是双拼？顾名思义啊，双拼那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任何汉字的拼写都只需要两个字符啊，都只需要两个字符。我们之前在学全拼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要打一个字需要很多次击键，对吧？也就是说它需要很多个字符，比如蓝 LAN 对不对，狼 LANG 是吧，亮LIANG，很多。那这样的话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们的操作效率，所以说有一些他为了提升自己打字速度的人会在掌握全拼的基础上又去学习双拼的输入。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所有的汉字都只需要用两个字符来拼写。那么双拼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这算是它的一个小缺陷啊，就是说我们在使用全拼的时候我们知道尽管我们讲了就是多数情况下呢你在拼写的时候你是需要多次击键的，那么在有一些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单键，对吧？就是输入法它自己会联想，比如说你可以打首字母，全拼呢就会帮你把它拼出来。而双拼呢有的时候我们打首字母，如果联想输入的时候，那么你每个字都打首字母，它实际上呢它的效率就没有全拼那么高了。但是总体而言我个人认为双拼的输入效率还是要高一些的。双拼的使用规则有点类似于我们的盲文，大家如果学过六点老盲文的同学就知道啊，盲文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双拼。我们前面讲的那些什么复韵母就需要好几个拼音才能完成的这些汉字拼音，那么它都是用一个点位来表示的，对不对？比如说昂236点，凹235点啊，这样子，对不对？那么双拼它就有点类似这个东西，就是两个拼音嘛，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就好了。那么现在 我们来打开键盘，我们还是找一个编辑器啊。
开启超级朗读，媒体控制，开启使用截屏并分超级编辑器，超级编辑器界面，文档编辑，新建。
那么首先来说呢，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输入法设置为了固定26键。这个固定26键，它和我们在学习全拼时候的固定26键是一样的啊，都是 QWERTYUIOPASDFGHJKLZXCVBNM 啊，就是这样排列的26个字母。那么26个字母它怎么样能够完成那么多汉字的拼写，那么多拼音的表示呢？这就涉及到双拼的输入规则了。那么现在我们首先来给大家讲，就是双拼它在输入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按键，比如 Q， 它可能会同时表示多个字母，比如它既表示声母的七，那它也表示复韵母的 U， 那 W 也是这样的啊，它既表示声母的 U， 也表示韵母的 哇 和 呀。 哎，这里我们就发现了，在双拼的规则里面，一个字母它有的时候表示的是两个拼音，有的时候表示的是三个拼音，所以说26个字母就可以完全表示出所有的汉语拼音所需要的音节。那具体的我们现在就来给大家具体的逐个的讲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说字母的 Q 啊， Q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首先和我们全拼一样，它表示的是声母的七啊，就是汉语拼音里面的声母七，对吧？我们讲全拼的时候讲过。那在此之外呢，它还同时表示韵母啊，或者我们把它叫复韵母 U。 那么在学双拼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抛开复韵母的这概念，我们就说声母和韵母啊。那么 Q 则表示声母的七和韵母的 U， 那么七和 U 它们两个是不是可以相拼？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七优秋嘛，对不对？他们是可以相拼的。那假如说我要输入一个秋天的秋的时候，是怎么输入的呢？就是你连续按下两次 Q， 第一次按下的时候它表示的是声母七，第二次按下的时候它表示韵母的 U。 当然它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则，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说，只是讲到这里呢先解决大家的一个疑问啊。然后我们来讲第二个字母 W， 首先它表示声母的 U， 那么然后它还表示韵母的 哇 和 呀， 这就是 W。 然后是字母的 E， 字母 E 呢我们想一想，在全拼里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单韵母，对不对？那么它是单韵母的 a， 这一点呢是不变的，就是它 e 它也是 a。 但是在双拼里面有一个规则，是 e 这个字母它不能单独出现，它也不能作为其他拼音的声母，也就是说它只表示韵母，然后它必须要和一个声母相拼才能组成音节，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所以在双拼里面 E 这个字母它是不能作为声母出现，它也不能独立成音的，它必须要有一个声母和它配合出现在它的前面，它才可以拼音，这是字母 E。 然后是什么？是 R。R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声母的日啊，就跟我们全拼是一样的。那么同时呢它还表示韵母的弯，比如混乱的乱，对不对？乐弯乱，它表示弯。还表示什么？冤，比如 卷曲的卷啊，涓涓细流的涓啊，也是用 R 来表示的。所以 R 它表示了几个呢？它表示了三个拼音，对不对？首先是它自己声母日，然后表示弯和冤，这是 R。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字母 T。 T 它表示什么？首先它表示它自己的所代表的声母 T， 然后它又表示韵母的约啊，比如略微的略，决定的决，那么这个韵母部分就是用 T 来表示的啊，字母 T 来表示的。在有一些拼音方案里面呢， T 它还表示后鼻音的英啊，大家注意。然后我们接着往后说， T 过了是什么？是 Y， 对不对？ Y 首先呢它表示声母的一，这个就跟我们全拼是一样的。那同时呢以音取义，也就是说直接把它音译过来，它是什么？它也表示韵母的 Y， 比如奇怪的怪，那么它的韵母部分就是 Y， 你就只需要输入一个 G 啊，就是歌，对不对？然后再输入一个 Y 就是它了，就是奇怪的怪，这个就是 Y 这个字母它要表示的。那我们接着来，下面是 U 啊，字母 U。 U 呢首先它表示它自己所本身代表的拼音是什么？韵母的 U。 比如说你要输入啊幸福的福，那么它的韵母部分就是 U 啊，佛无福嘛， FU， 这个就是 U 所表示的，就是它的韵母部分 U。那么除此之外呢，它还表示什么？还表示鱼，比如说你要输入根据的句，那么你就输入 J 和 U 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它还表示什么？最主要的它表示声母的诗，支持诗的诗，比如说你要输入叔叔的书，那么怎么办？首先输入字母 U， 第一次输入的时候它表示什么？它表示诗，表示声母。第二次输入的时候表示 U， 韵母。所以 U 它表示韵母的 U， 声母的诗啊。至于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U， 大家可以简单的去理解，待会儿我们再讲它的规则啊。表示 U 的还有其他的字母。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 U 的后面是什么？是 I。 I 这个字母它表示什么？首先它表示它自己所表示的韵母一，比如说你要输入力量的力，那就是 LI， L 是 LI， 就是什么？是韵母的一， LI， 力，力量的力，对不对？然后它还表示什么呢？它还表示一个声母吃啊，支吃诗的吃。比如说你要输入吃饭的吃，那么怎么办呢？你就直接输入两个 I 啊，那它就是吃饭的吃。再比如说你要输入出现的出，那么你就输入一个 I。 I 它首先它表示的是声母的吃，对不对？然后 U，又我们说过它也表示韵母的乌，所以它就会出现的出，这就是字母 I。 接下来我们来说 O 这个字母。 O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这个我们先不说，我们先说它表示的。首先呢 O 它表示窝，韵母的窝，比如说你要输入 弱小的弱。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了，字母 R 它是表示声母的日，对不对？那么所以你就先输入 R， 然后再输入 O， 它就会拼写为弱啊，弱势的弱等等。这是 O 它所表示的第一个。第二个呢， O 这个字母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刚才讲过，在双拼里面 E 这个字母它是不能独立成音的，对不对？虽然说它是韵母的 A， 那么假如说像遇到这种情况，有一些字母它不能独立成音，它的前面必须要有一个拼音和它相拼才能组成它本身的这个发音的话，你比如说 E， 那么它就是 A， 那我们要输入 A， 它又不能独立成音，我们用什么和它相拼？就用 O 和它相拼啊，就用 O 在前面做它的声母。那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我们把字母表讲完了以后来详细的给大家说它的这个拼音规则啊。那么我们现在就先简单的这样去理解，这个就是字母的 O。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 O 的后面 P。 P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什么？它表示汉语拼音的声母坡，对不对？然后它也表示它的韵母。第一，它表示韵母晕，比如说群众的群，那么是什么？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就可以跟着我的思路来走了啊。就是说我们讲到一个字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我们能不能把它拼出来。比如这个群众的群就是一个 Q 一个 P， 对不对？ Q 它首先表示声母的七，然后 P 表示晕，所以说它七晕群嘛，我们就把它拼写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字母 P 它首先表示的韵母，同时它还表示另一个韵母温。那么这个温我们想想能组词吗？能想到吗？比如吞吞吐吐的吞，对不对？吞并的吞，吞没的吞，还有润滑的润，这些顺利的顺，这些都是嘛，对不对？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个来啊。比如说润滑的润应该是怎么拼写的？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R， 对不对？用 R 来作为它的声母日，然后后面输入 P， 它就表示润。那吞吐的吞，吞并的吞，也是一个道理啊。 T 是 T， 对不对？然后 P 是表示韵母温，那么就可以完成输入了。顺利的顺就是诗，诗问顺，诗是用什么表示的？是字母 U 啊。那我们就先输入 U， 然后再输入 P 就可以了，这个就是字母 P。 接下来我们来讲下一行 A 啊。 A 在汉语拼音里面，首先它表示的是啊，在双拼的规则里面呢也是一样的， A 表示啊啊。但是呢它和我们的 E 有点像，它实际上呢严格的说，按照双拼的规则呢，它是不可以独立成音的，它只能作为韵母和其他的音节相拼。即便是它本身也是需要前面字符来作为它的声母的，这个字符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O。 也就是假如你要输入阿姨的阿，虽然说 A 这个字母它就表示阿，但是不行，你不能够直接 输入 A 来表示阿姨的 R， 你必须要在前面给它加上一个字母 O 作为它的声母才可以。这个呢，它就是双拼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双拼双拼，所有的拼音就都必须要用两个字符来完成。这是 A。接下来我们来说 S。S， 首先它表示声母 S， 也就是平舌音的 S。比如说森林的森，对不对？色彩的色。那么色色色是什么？就是 E， 对不对？ SE 就是色彩的色。首先它表示声母的思。其次它表示的韵母是什么？两个啊，一个是翁，一个是庸。我们先说翁，比如送别的送。那么大家想一想，送别的送应该怎么输入呢？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在一个按键上就完成了？就是两个 S。 第一次输入的时候表示声母 S， 第二次输入的时候表示韵母 ON， 送别的送，对不对？再来比如容易的容怎么输入呢？就是一个 R 啊，然后 R 因为它是表示的是什么？是声母的日，对不对？然后输入 S 则表示 ON， 容易的容，这是它表示 ON。 那么我们说了它还表示庸，哎，说到庸这个拼音，我们就会想起来什么？我们就会想起来它是可以，其实很多复韵母都是啊，它是可以独立成音的，对不对？比如有用的用，怎么办？我们是不是直接输入 S 就好了？肯定不是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直接输入 S， 它就变成了声母的 S， 所以我们要给它前面加声母，这个声母是什么？是 Y， 对不对？就是一翁庸，它不是直接让你输入庸，这里的庸它是作为韵母的，它不能作为声母啊，所以你要输入庸，实际上还是一翁庸。Y S Y 表示一，声母的一 ，S 表示翁。好了，这个就是庸。那么比如炯炯的炯，那窘迫的窘，这个时候 S 就是表示韵母的庸的，那你就可以直接输入 J S 啊， J 就是 G， S 就是庸。好，这个是 S 它所表示的字母。再来 D 啊，字母 D 也就是首先它是汉语拼音里面的声母的，它表示声母的，那么它表示的韵母是什么？两个，一个是央，一个是汪啊。我们一个说啊，首先呢我们来说央，比如凉快的凉，那么就是乐阳凉，对不对？乐是 L， 央就是字母的 D， 那么就是 LD， 就是凉快的凉。那再说一个，比如说我们学过的啊，我们刚才已经讲到过的，比如强大的强，我们想一想，七阳强，对不对？七是什么？是 Q， 那输入 Q， 然后再输入韵母央，央是什么？就是 D 表示的，就输入 QD， 七阳强就是强大的强，对不对？好，这个是它表示的第一个央。第二个汪，比如爽快的爽，单双的双，怎么输入呢？ 它是翘舌音的诗加上韵母汪，诗汪双，对不对？汪我们说了它也是用 D 来表示的，所以诗是什么？是字母 U， 对不对？你就输入 U D 就是单双的双，就拼出来了，这就是字母 D。 接下来我们再接着说 F。 F 它表示什么呢？首先它表示汉语拼音的声母 F， 发财的发，发啊发，对不对？表示 F。 接下来它表示什么？它表示韵母的 N， 前鼻音 N 啊。那么我们来组词，比如说问题的问，那么你怎么去输入的？就是 W， W 是声母的 U， 对不对？然后 F 表示韵母 N， WF 就是问题的问，文化的文，都可以啊。这就是 F。 接下来我们来说 G。 G 首先它表示汉语拼音的声母歌，比如说歌段的歌，哥哥的歌，歌唱的歌。那么它还表示什么？它还表示韵母的 N，后鼻音的 ng。 ng 我们怎么组词呢？比如灯火的灯，等待的等，对不对？那么就是的 ng 灯。所以如果你要输入等待的等或灯火的灯这一类拼音的话，你首先需要找到它的声母 d， 输入 d， 然后再输入 g，就是灯啊，就完成它的拼音了。接下来是 H。 H 首先它表示汉语拼音的声母呵，比如合唱的合，和气的和，这是 H， 对不对？然后它还表示什么？它还表示韵母的 ang， 比如航空的航，那么是不是就直接输入两个 h 就可以了？第一次输入的时候它表示声母的 h， 第二次输入的时候呢它表示韵母的 ang， 这就是 h。接下来我们来说 J。 J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的是汉语拼音里面的鸡，鸡栖息的鸡嘛，比如鸡树的鸡，鸡蛋的鸡，集中的集，对不对？鸡。那同时呢它表示韵母的安，比如我们要输入烦恼的烦怎么办？烦首先它需要一个声母，对不对？声母是 F， 也就是 F。 然后呢它的韵母是用什么表示的？是用字母 J 来表示的，安，对不对？这就是 J 啊，这个字母。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我们来说 K。 K 呢首先它表示什么？它表示汉语拼音里面的声母 K， 然后表示韵母的 O。 所以假如说我们要在这里输入依靠的靠啊，考试的考啊等等，那我们就直接输入两个 K 就可以了。第一次输入 K 的时候，那么它表示声母 科。第二次输入 K 的时候，它则表示韵母的凹。连续输入两次啊，就是科凹靠，对吧？这就是 K 啊，字母 K。 接下来我们再往后看是 L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汉语拼音里面的了，声母了，同时呢它还表示韵母的 I。 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想，假如说我们连续输入两个 L 会发生什么，会输入为来去的来，依赖的赖，啊，乐而来这样的拼音效果，对不对？第一次按下 L 的时候它表示的是声母，第二次按下 L 的时候它表示的是韵母。这就是 L。 在 L 的后面，之前我们没有说过啊，就是关于标点符号的部分。在 L 的后面呢，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正常的键盘的话，有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呢通常来讲会是分号，这个分号往往用来表示什么呢？后鼻音的英，比如英雄的英。这呢当然是个题外话，因为在点名输入法里面它不是这样表示的。我在这里提这个的意思呢，是大家如果以后遇到了其他的这个键盘啊，包括实体的键盘，你在使用双拼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么它的这个英是可以在分号上表示的。在点名输入法里面呢，英这个韵母它在键盘的左下角就有一个英啊，你输入选择它就可以了。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也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过，对吧，就是也有一些输入法它的英是在 T 上表示的。接下来我们再往后讲，我们来讲最后一行。首先是 Z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的是什么，是汉语拼音的声母 Z 啊， Z C S， 比如资助的资，资本的资，对吧，姿态的姿等等。那么和其他的拼音相拼，比如说它可以拼音为增加的增啊，钻研的钻等等，这些都是以姿为声母开头的拼音。那么它除了表示这个以外，它还表示什么？它还表示韵母的 A， 比如雷电的雷，雷乐 A 雷，对不对？乐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是用 L 来表示的它的声母，对不对？那么韵母部分呢，就是用 Z 来表示 A 乐 A 雷，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你比如说公贼的贼，对吧，怎么输入呢？两个 Z 啊，连续按下两次 Z 就可以了。这就是 Z 啊，就是 Z。 接下来我们来说 X 呢，首先它表示什么？西，汉语拼音的声母西，喜欢的喜，稀薄的稀等等。那么除此之外，在双拼的规则里面它还表示韵母的耶，比如写字的写，谢谢的谢，那么它就是用 X 来表示的，两个 X 就可以完成刚才的拼音。比如你要输入谢谢啊两个字，那么你只需要输入四个 X 就可以了，就完整了，对不对？非常方便吗？然后呢，比如再来啊，解决的解，姐姐的姐怎么输入呢？我们就要回忆它的声母在哪里， 在 J 对不对， G 对不对，然后 E 是用 X 来表示的，所以就是 J 和 X 就可以了，这就是 X。 接下来我们来说 C 啊， C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汉语拼音的声母 c 啊， z c s 平舌音。那么比如此地的此，瓷砖的瓷，对不对，还有擦亮的擦，这是 c 作为声母。那么同时它还表示什么，它还表示韵母的幺，比如聊天的聊，教育的教，那这些呢就是用 C 来作为韵母的。聊天的聊怎么输入啊，了也就是 L， 然后是 C， 这就是聊。教育的教呢，既要教就是 G 就是 J 对不对，直接输入 J 然后输入 C 啊，声母 G 韵母幺，既要教就可以了，这就是 C。 接下来我们来讲 V。 V 呢，首先它表示声母的之啊，翘舌音的之，比如你要输入这个的这，那么它就是 V 加上什么韵母 a 之 a 这，对不对，好，这是 V， 它首先它表示声母的之。接下来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两个韵母，一个是 V 啊，拼音的 V， 比如鬼魂的鬼，回家的回，吹风的吹，那么这些呢它的韵母部分都是 V 对不对，比如回家的回怎么拼写呢，就是 H 加上一个 V 啊。那么它还表示什么韵母呢，吁，哎，刚才我们说呜也表示吁，那个是一种简单的拼写方法啊，就是在某些时候你习惯性的可以这样去用，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局部的局，对不对，你可以输入 J 和 U， 然后呢但是你会发现比如我要输入那个绿色的绿的时候，那我输入 L 和 U 就是不对的，因为绿啊就是吁和呜这两个字母它都可以和 L 相拼，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你到底是要输入绿还是输入路了，所以简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就是吁来用一下，在某些可以相拼的情况下，明确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我们不确定，我们可以养成用 V 作为吁的习惯啊，这个才是标准的。这就是字母 V 啊。接下来我们来说字母 B。 B 这个字母呢，首先它表示声母波，比如波浪的波，必须的必，对吧，那么其次它还表示什么，它还表示韵母的 O， 比如楼梯的楼，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输入，就是 L-O 楼， L 是什么，是 L 啊，是 L 对不对， O 是什么，是用 B 来表示的，所以 L-O 楼就是 L 和 B 相拼，这个就是 B。 接下来我们来说 N， 字母 N 它表示什么呢，它表示汉语拼音里面的声母呢，比如农民的农，怒气的怒，你们的你，这些就是以 N 作为声母的，对不对，那么它还表示什么，它还表示韵母的音，比如 音乐的音呀，音位的音呀，那么它的韵母部分就是 N 啊，用 N 来表示的。比如我们要输入树林的林，怎么输入？就是 L 银林， L 就是 L， 音就是 N， 两个就搞定了。再比如说我们要输入音乐的音，那是什么？ Y 和 N， Y 表示一， N 表示音，音音音，音乐的音，这就是字母 N。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字母 M。 M 首先它表示汉语拼音的声母摸啊，然后呢它也表示韵母的烟。声母部分表示摸，你比如说明天的明，见面的面，忙碌的忙，这些都是以 M 开头作为声母的，对不对？然后呢它的韵母部分烟，哎，那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面，怎么输入呢？连续输入两次 M 就可以了。那再比如说见面的见呢，那就是 J 啊， J 就是声母的鸡，对不对？鸡燕见烟，我们刚才说的是用 M 来表示的，所以就直接输入 JM， 就是见面的见的拼音方法，这就是 M。 那么我们就为大家把双拼里面的拼音对应规则给大家讲完了。这个东西呢需要大家去牢记它，你记得越熟你输入的才会越流畅。那么下面呢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给大家讲一讲双拼里面的拼音规则。首先我们来解答大家可能在听了以后会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一个字母它表示那么多的拼音，什么时候它表示声母，什么时候它表示韵母。如果一个拼音里面它表示多个韵母，比如表示两个韵母的时候，那么它什么时候作为一个韵母，什么时候又作为另一个韵母呢？我们首先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它的理解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大家记住，当它出现在前面的时候它表示声母，当它出现在后面的时候表示韵母。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 Q 这个字母为例， Q 我们说了它既表示声母的 Q， 它也表示韵母的 U， 对不对？那么它什么时候表示声母的 Q 呢？就是它前面没有任何字母出现的时候，我们直接输入 Q， 它表示七。而如果它前面已经有了，比如说你已经在前面输入了一个字母，一个拼音，并且这个拼音是可以和它表示的韵母 U 相拼的，那么它就会作为韵母出现。你比如说我在前面输入了一个 L， 那么 L 是拼音的 L， 它是可以和 Q 所表示的韵母 U 相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再输入 Q， 它就会表示韵母，就会输入为 L 游流溜这样的字符，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在前面输入了一个跟它不能相拼的字母呢，那么这个时候 Q 就还是表示声母。你比如说我在前面输入了一个 F， 那么我又在后面输入了一个 Q，F 和 Q 就是 for 和韵母的 U 显然是不能相拼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 Q 它会表示什么呢？它会表示声母， F 也表示声母， Q 也表示声母，就会发生什么词语联想，比如它可能就会给你联想为放弃，就是这样的啊。这是它的第一个规则。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它前面出现的这个字母不管是什么，就算是它自己，只要它前面出现过了，那么 它前面出现过字母，并且可以和它相拼，那么它就能够作为韵母出现。我们说为什么输入两次 Q 的时候就会拼成秋千的秋，秋天的秋呢？这是因为你第二次输入的时候，实际上它前面已经有一个 Q 了，已经有字母出现了，并且它前面出现的这个字母是可以和它所表示的韵母相拼的。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理解。第二个问题，当一个字母它同时表示两个韵母的时候，什么时候作为一个韵母，什么时候又表示另一个韵母呢？首先呢，我们已经理解了一个规则，对不对？就是什么时候它会作为韵母，就是它前面有字母并且可以和它相拼的时候，这点我们已经理解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它前面出现的字母取决于可以和它的哪一个韵母相拼。我们还是举例子来说，比如 W 这个字母， W 它表示的声母我们就不说了，对不对？它表示什么韵母？它表示呀和哇，对不对？这两个韵母。那么我们想一想，假如说当 W 它作为韵母出现的时候，我们看它前面出现了什么声母，比如它前面出现的是一个 J， 也就是汉语拼音的 G， 那么紧接着你在后面跟一个 W， 那么这两个当中哪一个可以和它前面出现的声母相拼呢？可以和 G 这个声母相拼呢？很显然就是鸭，对不对？鸡鸭家嘛。那蛙当然是不能和鸡相拼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 W 就会作为韵母鸭来出现。同样这个例子，比如说它前面出现的不是 J， 是 K， 科，对不对？科和鸭可以相拼吗？肯定是不能相拼的，对吗？那么它只能和蛙相拼，比如夸赞的夸。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作为韵母蛙出现。这是我们要解答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学双拼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疑惑啊。我们要回答的，就是要给大家解答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提醒大家不要走进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韵母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它好像是可以独立成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弯，对不对？温，然后还有翁、庸，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它是可以独立成音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S 表示庸，那么 S 表示庸，那当我们要输入一个就是韵母作为庸的拼音的时候，这个当然很好理解。比如我们要输入窘迫的窘的时候，那么我们当然知道就是前面加一个 J， 然后后面加一个 S 啊， S 因为它表示庸嘛，那我们就可以输入出来了。但是当我们要输入庸这个字的时候，比如庸俗的庸，怎么办？很多人可能就会在这里走进误区，我们是不是直接用 S 就可以了？或者根据我们前面讲的规则，我们在前面加一个 O 啊，它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这里其实讲到的一些复韵母，比如弯、汪、庸这些，它都只能作为韵母出现，它是不可以作为声母出现的，它也不可以独立成音，它这是跟我们前面学的全拼是有所区别的，它是不能独立成音的。所以它只有在有字母和它相拼的时候才有作用。大家记住，在双拼里面，韵母就是韵母，它是不可以独立成音的，它前面必须要有一个拼音。所以当你要输入庸俗的庸的时候，你应该输入什么？应该输入 Y 和 S， 是 E 翁庸。这个时候 Y 表示的是声母 E，S 表示的是韵母 翁。一翁庸，它一定是要被拼起来的，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是 我们讲过，有一些字母当它不能独立成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在它的前面加上一个 O， 对不对？使它可以发音，比如说 A、我们要输入婀娜的婀，那么我们不能按照双拼的规则，我们不能直接输入 E， 我们需要输入什么？我们需要输入 O 在它的前面来表示，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会疑惑，那什么时候我们用 O 来表示，什么时候我们又用其他的拼音来表示呢？比如为什么刚才那个庸俗的庸，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前面输入一个 O， 然后再输入一个 S 就表示庸了呢？这里呢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呢，在前面加 O 的这种情况基本上呢只限于单韵母，就是它在全拼里面本身就是可以独立成音的，而在双拼里面我们是要把它在前面加一个 O 的。比如说啊和呃，啊和呃它可以独立成音，而且它可以作为声母，而且它不是复韵母，对不对？它是个单韵母，它只用一个字母就可以表示了，对吧？第二呢，它的前面确实你也不知道，就是在拼音的规则里面你想不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我们给它加一个什么东西它就可以拼出来。比如呃，你如果不加 O 你加什么呢？你加什么都不合适啊，加哪一个可以拼成呃呃呃呢？是不是？所以这是两个规则，如果说你实在理解不了的话，你就记住，就是当你输入在三种情况下，你在前面加 O 就可以。第一个是 E， 比如说你要输入，第一种情况是单韵母啊，比如说你要输入什么，就是你要输入这个 A 和 R 啊，那你的前面加上 O。 然后还有就是 R 啊，比如你要输入而且的 R 的话，那么你就直接在前面加 O， 然后输入字母 R 就可以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它是一个复韵母，但是它前面并没有和它相拼的字母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比如安，安，我们的发音最开始是啊，对不对？但是在双拼里面，啊是不可以作为开头的字母出现的，也就是说它不可以作为声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前面加 O 就可以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双拼它里面的一些规则。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有关于双拼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完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感谢海博老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今天我们把双拼已经全部讲完，那在下一周呢，我们将带来盲文点字输入的讲解，期待我们继续聆听，期待大家继续的关注。好，我们今晚的数码天地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参与，朋友们晚安。
爱先锋公益平台是由国家一级战斗英雄、国家双百人物史光柱发起创建的网络公益平台。该平台的建设得到中国盲协、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的指导与支持。平台成员均为当前互联网领域卓有影响的公益组织和爱心人士，是当前基于互联网加模式下的创新公益平台。平台的宗旨是扶弱助残，残健共荣，除开展文学、朗诵、声乐、中医推拿、电脑编程、心理咨询、电子产品无障碍应用、网络电子商务、法律维权等方面的培训服务外，还在全国各地开展各类现场公益活动，借此帮助残障弱势群体提升知识技能，改善生存发展条件，热忱欢迎爱心志愿者及残障朋友的参与。 用共同的爱心与奉献，托起梦想翅膀，播撒光明与希望。大爱先锋必将高举公益旗帜，为社会和谐共建，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努力。